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我诺法祝你身体健康。本期周二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国和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的小戏剧了。今天本台也给你们安排了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是给您播送相关印度尼西亚的美丽和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节目，最后是为您播送马来音乐的歌曲。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快点中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在第二阶段将被疏散的在苏丹多达298名印尼公民。第二，建立在苏印尼公民及思想印尼大使馆报道资历。第三，政治法律和安全受动作部长支持支付部门最迟执行先湖愿景。第四，中石林执访了39名视频，以帮助这里在苏丹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第五，被苏门答腊环保活动加火的国门国际奖。第六，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说大气动力学是印度尼西亚经历高温的原因之一。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新闻内容。第二阶段将历届这里在苏丹的多达298名印度尼西亚公民。周一，外交部长热诺马苏迪在一份关于印度尼西亚公民从苏丹这里的在线新闻声明中传达了这一点。他表示，根据初步计划，将利用现有订货条件，一直升这里在苏丹的所有印尼公民。但是由于引联印尼公民和其他这里人员的公共汽车的燃料限制，这里不能一次性进行。之前通过第一阶段，政府从卡尔顿这里了538名印度尼西亚公民。卡尔顿是苏丹军队以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秩序交战的主要地点。人在苏丹的印度尼西亚公民被要求向印度尼西亚驻卡尔顿大使馆报告，以便理解这里到印度尼西亚。热诺马苏迪外交部长周一在一份关于从苏丹这里印度尼西亚公民的在线新闻声明中做出这一呼，一边在第二阶段这里所有留在苏丹的印度尼西亚公民，根据印度尼西亚驻卡尔顿大使馆的数据，其住在苏丹的印度尼西亚公民有1209个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居住在首都卡尔顿的学生和学生的。由于卡尔顿及周边地区是苏丹军队以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实战的要地，印尼公民在苏丹的生存和安全令人的担忧。 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务动作部长 Mahfud MD 作为国家积极务转和战术官僚改革部长发出指示的一边，所有政府办公室对这实施开斋戒议事实施会议或2023年相互援进。马福部长一周一将其上传到他的官方 Instagram 账户 @mahfudmd， 宣布了这一消息。他正是新的政府办公室在该斋戒后的第二周开始进行相互援进活动的。马福部长特别是提到，该斋戒后的第一周，即2023年10月24号至30号，在这几点政府办公室被指示不得举行相互援进活动等。印尼军司令尤多马戈诺海军上将周一在雅加达派出39名士兵，这里被困在苏丹武装冲突中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尤多海军上将在雅加达哈林帕达纳古苏玛空军基地举行的一次集会上，命令士兵们按照程序工作，并维护印度尼西亚的良好声音，因为他们不仅是印度尼西亚国家武装部队的士兵，而且还是国家的大事。印尼军司令表示，印尼军已多次前往冲突地区，顺心接待人物，分别是2021年8月在阿富汗的印尼公民治理的2022年3月在乌克兰的印尼公民治理。在苏丹外交部注意到居住这一千290名印尼公民，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和留学生，来自北苏门答腊省北达巴努里的环保活动家德里马·西拉拉希获得了2023年 Goldman 环境奖的。Goldman 环境奖旨在表彰世界各地治理人们在其行动保护的地球的基准、环保主义者的成就和领导才能。于2022年2月，由于德里马和巴达土地上的原住民社区开展了一项特别运动，政府最终将基建243公顷传统森林的合法经营转手了6个原住民居住。该奖项将以当地时间10月24号或印度尼西亚部时间10月25号在旧金山各剧院举行现场颁奖典礼。这是自从2019年以来的首次面对面议事。气象学、气候学和地球物理局表示，一场的大启动里确实印度尼西亚最近几天出现高温的原因之一。气候学代理副首的多多古纳湾州伊在亚加达表示，印度尼西亚高温的原因有五个，皆不宣长的大气动力学、南亚地区四月的高温受太阳显示引动的气候学影响。2023年热风只是最印尼气象学、气候学和地球物理局表示，一场的大气动力确实印度尼西亚最近七天出现高温的原因之一。气候学代理副首的多多古纳湾州伊在亚加达表示，印度尼西亚高温的原因有五个，皆不宣讲的大气动力学、南亚地区四月的高温受太阳是运动的气候学影响。2023年热风只是最糟糕的，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指出，南 Tangerang the Chiputa Tiji Shu Inni Jia Oling Asanian Suya Siji Hao Jui Gao Ji Wen Jui Gao the Tiji Zhe Shu San Se Qi Dian Er Sen Zhe Du. 各位听众，今天播报新闻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中 Indonesia 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做过为了的中东呼吁返校的人推迟回流。随之，印度尼西亚政府设定4月19日至25日是开斋节假日和联合休假将结束的。2023年开斋节的返乡盛大活动即将结束。换句话说，周三办公室将重开始活动。政府一次开斋节假期后的回流高峰将是2023年4月24日至25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为了避免开斋节返乡后质量和乘客的堆积，这个为了的冲动呼吁没有迫切需要的人通过推迟回流高峰的日子4月26日之后再回程。这个月的冲动周一在内阁秘书处 YouTube 频道上播放的视频中传达的此呼吁，只想要精神对公众包括国家民事机构、印度尼西亚国警、国家警察的成员、国有企业和私人雇员的，使其技术细节可以由各自的机构或者公司安排，例如其他形式的休假或者其他形式的休假的。这个为了的中东的声明并非没有道理和强大的背景。交通部的数字与字预计每天至少有20万3000辆只来自跨爪哇收费公路的东部和湾龙方向的质量将通过雅加达 及甘北收回贡赂。当然，以整场输粮的53000辆吃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被担心这种情况会导致质量退积。最近，回到值离心值在车内的时间过长，这种情况还将危及离心值、质量和交通状况。离心值会因为被困在泥土中数小时而感到疲劳，质量在路段上的堆积也会导致质量发动机变热且不太理想了。除了呼吁在开斋节假期后推及回流以外，政府还制定了一项政策，鼓励人们于2023年4月17日至30日有效期为 20% 的收费公路制高的形式推及返程。事实证明，延迟方向人回流并不是政府实施的新事。2022年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是教育和文化研究和技术部与雅加达省、西爪哇省和班丹的省政府协调，将开斋节后的学校假期延长了3天，是从2022年5月9日至2022年5月12日，以解开2022年开斋节回流的拥堵，特别是在雅加达、茂、德博克、当格朗和布加西。尽管回于推迟旅行者回流可能会降低生产力和服务，尤其是公共服务的，但政府通知公众推迟回流的预计步骤是明智和适当的步骤，因为它有望缓解2023年开斋节假期后的长期拥堵。评论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利库邦、曼达利卡和纳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预演戏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从印度尼西亚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您从报道过去发生的事件。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中，国际代表团日。国际代表团日是为了纪念1945年4月25号旧金山会议的第一天，来自50个国家的850名代表参加了为期2个月的会议，他们代表世界上80%以上的人口，建立一个组织， 这将维护和平并帮助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两个月后，即1945年6月26号，代表团结束了联合国宣战会议后，成立了联合国组织。会定中，然后到了1940年10月25号，第一块硅太阳能电池问世。100多年前发明了将太阳转化为电流的太阳能电池。尽管早期的太阳能电池并不是特别低效，1940年。比尔实验室的研究人员 Daryl Chapin、Gulfer Fuller 和 Gerald Pearson 成功制造出第一块使用的硅太阳能制电池。比尔实验室于1950年4月25号在新泽西州莫里森宣布了这一发现。第一批硅太阳能电池将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效率提高了约6%。会定中，最后是世界女主了。每年的4月25号是世界防止疟疾日，选择这个日期是为了以疟疾流行的国家元首于2001年4月25号签署阿富汗宣言的日期一致。2007年5月23号在内维尔的召开的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世界防止疟疾日的制定。世界卫生组织的192个成员国出席了会议。世界疟疾日是作为一种全球运动开始设立的，旨在控制和根除这种疾病的传播。在印度尼西亚，世界防止疟疾日的纪念活动于2008年4月25号首次举行。各位听众，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pan terakhir kali kamu dapat tertidur tenang?Tak perlu memikirkan tentang apa yang akan datang di esok hari. Tubuh yang berpatah hati bergantung pada gaji, berlomba jadi asri mengais validasi. Dan aku pun tak hadir seakan paling mahir menenangkan dirimu yang merasa terpinggirkan. Dunia tak pernah adil, kita semua gagal. Angkat minumanmu bersedih bersama-sama. Sia-sia pada akhirnya putus asa, terekam benih semua. Masalahnya lebih dari yang secukupnya. Gambar dirimu yang terabadikan bertahun silam, putra-putri sakit hati, ayah ibu sendiri, komitmen lama mati, hubungan yang menyepi. Wisata masa lalu, kau hanya merindu mencari pelarian dari pengabdian yang terbakar sirna. mengapur berbu. Kita semua gagal, ambil sedikit tisu, bersedihlah secukupnya. Secukupnya, kan masih ada penggantinya. Belum waktunya kau bisa menjawabnya. Secukupnya, oh yang sirna, kan kembali lagi. Semua yang sirna, kan nanti berganti.
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希望您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其中这一是通过收听印度尼西亚歌节目。本期印度尼西亚歌的主题是数百名印度尼西亚公民成功撤离到苏丹港。2023年4月24日周一，共有538名印度尼西亚公民成功撤离到苏丹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星期一在雅加达发表声明说，印尼公民于当地时间凌晨一点或至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早上六点抵达苏丹港。Retno Marsudi 解释说，撤离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包括273名女性、240名男性和25名幼儿。根据拉东马苏迪，大多数撤离的印度尼西亚公民是印尼学生、印尼移民工人、Indofood 或者印度食品公司的雇员和印尼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及家属。他补充说，像苏丹港的撤离时，由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驻哈图姆大使馆接之领导的撤离的第一阶段。拉多马苏里部长表示，因属是由印度尼西亚驻哈图姆大使馆拥有的八辆公共汽车和一辆小巴进行的。第一阶段撤离行动于当地时间4月13日星期日上午8点或至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1点从哈图姆出发。印尼公民需要大约15个小时的陆路旅行到哈图姆苏丹港，途经阿德堡拉、达米尔、米斯马尔和萨瓦金等等城市大约830公里。拉多马苏里透露，沿途大约有15个检查站。他补充称，在乘船前往其他之前，被撤离的印度尼西亚公民在苏丹港的一个临时住所休息。与此同时，返回印尼的准备工作也在继续下去。此外，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还表示，在哈图姆还有另外289名印尼公民，他们将在第一次集会的第二阶段撤离。据他介绍，大多数印度尼西亚公民是学生和五名公司 供认。此外，外交部长拉多马苏迪表示，最初的计划是利用停火协议治理所有印尼公民，然而由于运送印度尼西亚公民和其他直立居民的公共汽车燃料困难，运输无法一次完成。拉多马苏迪部长还呼吁每一位仍在苏丹尚未报告自己的印度尼西亚公民立即向印度尼西亚驻哈杜姆大使馆报告他的下落，以便也能在第二阶段进行调查。此前，印度尼西亚国会第一委员会的一名成员 Christina Ariani 认为，做出这里的决定是针对苏丹日益恶化的趋势的正确步骤。据安达拉通信社报道， Christina Ariani 在他的官方声明中希望这里的印度尼西亚公民能够安全抵达印尼。印度尼西亚古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Ternyata kau salah.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希望在不久时间您可以去旅行，特别访问印度尼西亚，享受印度尼西亚旅游景点。为了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丰富文化、艺术、烹饪、旅游景点，请各位收听接下来的节目《Pesona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有关多巴拉的美食。听众朋友，印尼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开斋节美食。在东爪哇的马杜拉邦加兰，当地人会在开斋节制作多巴拉的。多巴拉的有两个字组成，接多巴和拉的。多巴的意思是椰蓉米团，或叫格杜巴。格杜巴本身是由大米包装在编织的椰子椰种制成的。拉的包括牛肉、内脏或鸡肉，切成块的长度。用椰子的椰子加糯面包在一起，或者香蕉椰和小蜜瓜的，这座茶品是非常独的。然后将磨碎的椰子烤干，然后立即捣碎的，直到巩固，这样的将会这方出油。之后将其放入调味过的内汤中，这种内汁本身含有内脏或牛肉或鸡肉片。听众朋友，除了独特烹饪的方式，这种烹饪方式也很独特。在格杜巴被切成小块后，烧上肉汤，身上切碎的大白菜加辣椒酱、薏米粉或烤肉饼磨碎的薏米、椰子糕和这样中的大白菜加辣椒酱本身是由虾泥和香料制成的，然后将油抹的小放在一夜奶中香热的，然后将洗抹的小放在一夜奶中煮熟的，辣椒酱成为红色。这种美食种起来很美味可口，还有甜辣。听众朋友，多巴拉的只有在开斋节到来的时候，也就是开斋节到来的时候才供应。在马杜拉，一种多巴拉的被称为特拉森多巴。特拉森多巴是一种食以传统，每年在开斋节后的第几天举行。对于当地人来说，如果他们没有享受过多巴拉的，开斋节就会觉得不完整。听众朋友，今天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礼拜一、二、三播送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有在接受印尼语智慧和指导您使用印尼语交谈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此节目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印度尼西亚之声与印尼教育文化研究和技术部的语言发展与培养机构的合作出版。本期的主题是 Pergi ke tempat wisata。Pergi ke tempat wisata， 中文是去旅游景点。接下来我想播放相关 makananku pedas， makananku pedas 中文是我的食物是辛辣的绘画。这段对话是印度的游客 Dev Singh 和Ketut 是在日日工作为导游的旅行旅伴。Dev 通过使用专有代词解释他点菜的食物，请收听。
Ini bakso siapa?
Oh, itu bakso pesananku.
听众朋友，我们收听绘画以后，我给您相关本期的主题 makananku pedas， makananku pedas 中文是我的食物是辛辣的绘画的词汇与例句。我慢慢的读出印尼的，请您跟着我读，然后再翻译成中文。我们开始吧。itu， itu 中文的意思是那个。Bakso, bakso, ruan rou. Pesananku, pesananku. 我的电台。Itu bakso pesananku, itu bakso pesananku. 那是我点的肉丸。在谈话中，您收听到 itu bakso pesananku， itu bakso pesananku， 只是我点菜的肉丸。在华语中有一个词 pesananku， pesananku 是 pesanan milik aku， 是 pesanan milik aku 的意义，中文是我的点菜。在 pesananku 的 ku 词，意思是我的，是一种请简写代词的形式，是第一人称单数。为了表达对某物的所有权，您可以使用名词后跟ku我，例如 pesananku， pesananku 我的电台。除了 aku 的第一人称单数，在印尼语也有 saya 的第一人称单数，比如说Makanan saya pedas, makanan saya pedas, 我食物辛辣。第二个单数代词也有，它轻简写的就是 kamu， kamu 这个词轻简写成 mu， mu 意思是你， kamu， kamu。你 makanan kamu pedas， makanan kamu pedas， 你的菜辛辣。 mu， mu 是是你的。 minumanmu manis sekali， minumanmu manis sekali， 你的饮料太咸了。结束今天的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之前，我们再次收听本期的绘画。
Ini bakso siapa?
Oh, itu bakso pesananku.
各位听众朋友，本期题为 Makananku Pedas， Makananku Pedas， 中文是我的食物是辛辣的。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节目到这里了，希望您会进一步的认识印尼语，请您明天在普通主题再次学习。谢谢您的收听，再见。印度尼西亚之声再次举行 FOI 国际竞赛。今年2023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竞赛以关于印度尼西亚五个超级悠闲旅游目的地波罗布图、多巴湖、里库邦、曼达里卡和纳明白礁之一的征文比赛，请您将数字为700至800字的征文和您读征文的录音以及表格发送到 foiquiz2023@gmail.com。 这征文比赛于2023年4月10日开始，8月20日结束。每个语言系服务的一名冠军听众将获得诱人的奖品。获奖池将于2023年9月11日 RRE 成立78周年之际公布。有关更完整的信息，请访问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 和 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参加2023年 Voice of Indonesia 国际竞赛，让您赢得印度尼西亚之声的诱人的奖品。祝您好运。
From Indonesia to the world。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本台的短波波段3325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刚才收听是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给你们播送的一首马来语歌曲。今天为庆祝开斋节的致祭，这是我播放的一首由 Ali Akbar、Bujang Badendang、Kamil Onte、Novilida 和 Taski Acapella 演唱的歌名为 Lagu Lebaran 的马来歌曲。这首歌曲由 Ali Akbar 创作的，歌词讲述了欢迎开斋节的兴奋，舍弃准备新衣服、特殊的节日食品如ketupat和 rendang， 并举办各种活动如一同大可别和照明编织和进宝。这首歌还讲述了在开斋节人们互相伸出援手，我手说 minal aidin wal faizin， 麻烦 maaf lahir dan batin， 意思是请众星原谅我们的错误。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Ali Akbar、Bujang Badendang、Kamil Onte、Novilida 和 Taski Acapella 演唱的 Lagu Lebaran 开斋节歌曲。
berkumandang.
Andalah datang
hari yang ditunggu,
disambut dengan riang.
Laki-laki,
perempuan,
budak kecil,
tua muda,
orang waras sampai orang gila, orang miskin,
orang kaya,
orang kampung,
orang kota,
semuanya pada bergembira.
Menyambut lebaran,
suasana haru
sungguh tiada terkira.
Apa yang dimau
di sini semua ada.
Cana botol,
kain sarung,
semuanya
kena bobo.
Dari baru sampai butik lelong, ketupat,
lagi lentang,
lepat lah,
sambal udang,
semuanya sudah disiapkan.
Menyambut lebaran,
lempar senyum,
lempar senyum.
Macam-macam ragam
banyak orang lakukan,
dari dalam rumah
sampai di tepi jalan.
Ada takbiran
keliling
sampai nangguk
nangguk duit.
Ada juga lucul meriam karpet, mata bengkak,
muka buruk,
semalaman
tak ada tidur.
Direlakan karena menyambut
hari kemenangan,
lempar senyum,
Thank you.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5千赫以及本台的网站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reign@foreign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Voice of Indonesia 和 Twitter @foreign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代表今天的播音员和播音师共支持，我感谢各位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